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我是竹子，这是我的搭档韩夏。需要提醒您的是，喷嚏是一档非典型性女性谈话节目，我们在此温馨提醒，此节目不适合在上课、上班、上自习时收听。如果您对说话尺度较宽，话题比较没有禁忌，嗓门较大，笑声过于嘹亮的30岁女性有意见，请您立刻退出收听这档节目。好久不见了各位，
这两个女骗子。
我觉得咱们开头得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明明说好了6周后见，还一通说哎呀没多长时间，我们一会儿就见了，
结果一骗再骗，在微博上
直到现在才出现。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我这有一天心血来潮，在这个喷嚏最后一集还没播完的时候，就自告奋勇挑战自己做了一个 vlog 31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啊。
嗯，
这个31天不停的去记录自己的生活的这个主意，刚开始让我觉得又胆怯又兴奋，但是十分想去尝试。但是尝试完了之后是觉得，我也跟韩夏说了，我这个整个人感觉被掏空了。
嗯嗯嗯。
啊、
嗯，
然后我是很热爱分享的一个人，但是在一些时候还是挺希望能有一些自己的私生活去积累更多的可以去分享的内容。
嗯、
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跟韩夏说，咱们能不能再歇一段时间？这善解人意的韩大姐说，
我能说什么呀？我又能说什么？
但是说实话，在这段让你们等待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留言，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没错，就是其实每次在收到你们的留言或者私信，我在那个觉得骗了你们不好意思的这个愧疚之余呢，也真是觉得我们就心血来潮的做的这么一个瞎聊天瞎蛋逼的这么一个节目，竟然真的有人听。
还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有把这个喷嚏下载下来反复的听，甚至是早上起来听一遍，晚上听一遍，最后做到了倒背如流，
有点慎
了。对，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喜爱。
1, 2, 3, 4。
说到咱们这个新一季呢、
嗯、
肯定是跟上一季有一些不同。
嗯，
我们一定会保留一个主题讨论的这么一个时间，也会请到一些有意思的嘉宾。
不瞒你们说，上一季的五问五答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不知道问什么了，就自己瞎编的问题。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想说让听众朋友把你们的一些小秘密分享给我们、
嗯、
所以前几天我们也发了这么一个微博，说我们建了这样的一个邮件，还是继续鼓励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和分享你们的这种隐私的小故事啊，越劲爆越好啊，越狠越好啊。
我特别感谢大家，因为我们在短短的2天半之内就收到了将近200封邮件。
哇，
然后有一些让我们心里感到挺难受的，我们能够体会到你们的一些情绪跟心情，但有一些就是姐姐们，就是你们都干了什么？你说说你们都干了什么？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那说到今天咱们第一期的这个主题呢，
稍微有点难以启齿，
有一点难以启齿，这个话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这跟我这性格表现的出来的这个样子实在是大相径庭。
没错，就是虽然就是这点韩大姐特别，他们都叫韩大姐，谁是你大姐？是蓉蓉特别愿意说啊、
嗯，
但是，我明白竹子为什么，她是一个能够把这个悲观的和不自信的东西能够化用他自己的方式化解成好就是向上的一面的这样一个人。
嗯，对，这个主题呢我们也从 YouTube 上的一个比较热门的 tag 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嗯，
这个 tag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叫做 My Perfect Imperfection、
嗯、
我完美的缺点。我跟韩夏坐下来一讨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讨厌自己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大家留言或者私信说，哎呀好羡慕你们呀，你们好自信呀，然后好像从来都不会有那种很怯懦的时候。但是 听众朋友们，这些全都是我们展示给你们我们自己其中的一面。
是的，
但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就是怎么样都看不上自己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有，咱们先一人说一件吧。我就不知道你，你得说一个让我真的想不到你讨厌自己这一个方面的事情。
说到这个，其实我的经验还挺多的，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在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现在是18岁到25岁这个阶段，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中国是没有淘宝这个东西的，中国是没有网购这个东西的。如果你要是想买啊衣服啊鞋子啊，你必须得去商场或者一些市场去买。然后我小的时候，在我6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身高是1.53米，但有一天我妈就看着我的脚就惊叫，然后后来我们去市场上一量，发现我的脚已经长成了3.9米。你们能想象那个鸭谱吗？小鸭子，
小鸭子，
嗯，就是那会儿的身高不高，但是脚已经那么大了，所以我只能买男鞋。然后当时呢，可能现在也有这种东西，就比方说那种为了图便宜，然后买一个什么 Adidas， 是一假的，上面写着 Abibas，
Abibas，
就这种鞋。然后我去了以后，我成了那个市场的明星，所有的人阿姨都过来要看这个巨脚怪。
河北电视台争相过来报道，
花季少女长了一双大脚。
所以这件事让你一下
就是当时我爸我妈对我的就是有极度的担心，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就是长不高了，然后但是永远长了这么一双大脚。
嗯，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我高中初中这6年，包括我大学的时候，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嗯，
因为每一次比方说有班级活动，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出去逛街，他们都会拿起一双小鞋来在我面前说，韩夏肯定会把这个鞋撑爆了。但是大家，我的身高是1.73米，如果在西方来说，我这个脚是3.9的话，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很多人是，
对，
是这样的一个脚。但是我想说，在中国可能大家是比方36到38或者37，这样会比较多。嗯，我最难过的一次是，我在上高三的时候参加艺考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穿那个小皮鞋啊什么的，然后我爸就看着我的脚说，哎，就是别的地方就长得还行，为什么长了一双这么丑的脚？然后我当时特别特别的难过，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脚的尺寸会去影响到我作为一个外在的一个呈现这种事情。
嗯，
我这件事情反转过来，其实是我去国外上学，我发现，哎，我终于能够在商店里边买着鞋了，还有好多女的脚是44的。当时
别这么像，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金龟子。没有没有，开玩笑。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 body shape， 你有可能有不同的 foot shape。
对，
所以说我到国外以后，我这件事情看得比较开了。嗯。
Well, hey, 这样的，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注意不到了。
嗯，
但实际上我刚出生，包括到我3岁的时候，我是一秃瓢。就是我，就是我，
对，你们家不仅一个秃瓢，
对，看过《少爸》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妈她原来是个护士嘛，那她给她接产的医生都是她的好朋友同事。然后记得我妈生我那天哈，那个医生一把我捞出来，就第一句话就是，哎，马春燕， 你老公是一秃子吧？你们家孩子是一秃瓢啊？就是我现在每每看到很多电视剧电影的时候，在展现新生 baby 的时候，都有一层薄薄的绒发的时候，
嗯，
我都非常的羡慕。我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灯泡。嗯，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家保姆带我出去，别人都说，哎，看这少林寺这小小子。我那个王保姆很感激他，
嗯，
他就会特别的愤怒说，我们家这是小姑娘。然后等到我这个长大了之后呢，我的头发现在慢慢长得也比较多了，
嗯，
很多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都说，哎呀，没想到你现在头发这么多。但是我这个脑瓜顶这块有一个很大的旋儿，
嗯，
就是我曾经让我非常非常自卑的一个地方。
嗯，给南方的朋友解释一下哈，旋儿就是这个，你头发会有一个圆形的，
对，一个
就是你头发的生长方向的那个
生长方向的，
嗯，
对。我这个旋儿呢，可能是过于大哈，
嗯，
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像秃顶。但是说真的，自从我成年之后，没有一个人再回过来这样去说，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在不停的放大这个问题。然后我有一阵就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秃顶。然后呢，就是这个情绪爆发的一个点，就是你知道北京的小男孩啊，就是以嘴损著称的，
嗯，
有一天呢，就坐在我后面的一男孩就看我这么着仰着头在那滴眼水，然后他又说，嘿，少主，你是一秃顶哎。
北京人太说秃顶秃瓢这两个字。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她脸稍微有点大，然后我们跑晨操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会跟他说，哎，谁谁谁，你一会儿跑慢点啊，不然你一会儿该飞起来了，就是风筝。所以就是
太坏了，
真的太坏了。所以头发少和这个发头顶稀疏这件事情曾经给我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嗯嗯，
但是随着这个美发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达，还有包括后来你在营养上面啊的均衡，这个问题已经慢慢慢慢的，我也很难，就是你说韩夏，
我看不出来，
你真的是看不出来，
啊，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我们非常在意的青少年的时候的身体缺陷，会渐渐在你成长之后得到愈合。
嗯。我跟你说一个稍微有点可笑的吧，
嗯，
就是你现在也看得出来，就是我嘴边上这儿会有一点小痦子，
嗯，
就是，
我就一直都觉得特别可爱，啊，
就是叫小翘子，
对，
就是北方话，
对，
然后以前这儿也有一些，
嗯，
因为这个又说到一些特别老娘们的话题，就是我这个耳朵后边有一母的。
什么？你耳朵后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母的，你看得见吗？
哦，所以说啊，哦，我看见了，所以它会有好多崽儿。
对，就是这就是年轻的朋友不要听我们，就是
你们如果以后见到韩导之后，可以把他那个
母痦子
撩着来看看，
大母痦子，嗯，
真的是有关系的吗？
对，是有的。然后但这个别乱听我说，就有可能是有，
嗯，
有可能是没有。然后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脸上的比现在还要多，这个是他又新生的，我现在有的是这母的新生的，
嗯，
以前有很多小的。嗯，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个男生也是非常坏，坐在我后桌，然后我转头就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明星，当时我特别喜欢摇滚明星，
嗯，
然后男生特别正经跟我说，韩夏，摇滚明星是不会喜欢你，因为脸太多痦子了。因为脸上痦子太多了。然后当时我就不知道在哪个小报上看见广告，说可以用什么那个激，也不是那会儿不是激光，
嗯，
好像是一个那个灼烧的一个枪，
哦，
可以把这个打下去，
哎，
我当时就太羡慕那种光洁的那种脸蛋儿，我就去了，我发现那个地方叫保定皮肤症性病防治有限中心。作为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
嗯，
你们能想象我是就是攒了好像是一个疗程好像是300多块钱，然后攒了300多块钱，
嗯，
进到那个性病防治中心里面去啊，嗯，就888打，而且还4天不能洗脸。然后我当时第二次去的时候被两个男生给逮住了，然后韩夏有性病这个事儿就被他们传到了大街小巷。 但是大家也就知道
太惨了，
他们也知道我去打这个了嘛。然后后来其实我就看了一些，那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我就发现它还是会长出来，这个可能是存在你的基因里面，包括雀斑，包括这种小痦子，它还是会长出来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看国外的电视啊杂志上，我看有好多女孩都有那种小雀斑小痦子，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另外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它，你现在有一种东西叫 concealer 啊，叫遮瑕膏啊，就是你可以遮掉你不喜欢的那一个，你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黑点，在别人看不出来的那种情况下，你特别特别的憎恨他。而且其实我觉得你长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小点点，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小点点呀，别人可能就不会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点点。
我再跟你说一个啊，这个困扰其实我也说过一两次，但是就是它曾经是我检视自己身体中各个缺陷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
你有吗？
我有，而且是让我最烦恼。
你不要说出来让我觉得就是翻白眼的那种。
真的没有，我跟你说，就是我看过很多 YouTube vlogger 上说他那种困扰，我觉得都没有我这个困扰大。然后并且是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具备的困扰。就是我天生的颈纹很重。对，你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发现的吗？其实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因为我实在太迟钝太乐观了，你知道吗？是在我上初一的时候，我跟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一个女孩。有一天就跟我说，她说上周我发现有一问题。我说怎么了？她说你以后要多做仰头的动作。她说你的颈纹很重。
这种女的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初一的时候就能发现，
就注意到这种问题了？她甚至跟我说，她说你要这样按摩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一天我就突然开始观察其他女孩的这个脖子，我就发现她们每一个都是光滑如初，然后每一个都没有任何的，尤其你说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有皱纹呢？
是，
而且我不仅观察了我们班的女生，我还把我们年级的女生都观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全年级唯一一个有这个烦扰有颈纹的女生，怎么办啊？我记得当时我初二啊，我有攒钱的习惯，我攒了可能得有1000块钱吧。
哟，
我
巨款。
对，我去西单那个购物中心买了一款颈霜。其实这个是遗传的，那我后来有一天回家看我妈也有，我就找着这罪魁祸首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点点憎恨马女士，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有了这个不好的基因。当然现在想起来非常的愚蠢和可笑啊，但是当你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你发现了你身上的一个重大缺陷，你是怎么着都跟自己过不去的。就是我日也想夜也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难听点，就那女的还没我漂亮呢，为什么她脖子那么光滑呀，你知道吗？但是 anyway， 突然有一天我看电视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怎么了？好多明星都有。
不是，我发现有一个特漂亮的女明星，她演过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电视剧叫《还珠格格》，她也有颈纹，这个人叫做范冰冰。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我出卖了范冰冰小姐，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就是当你在我初中非常烦恼的时候，让我觉得说我在全年级都找不着一跟我一样的人，范冰冰跟我一样，
金锁有颈纹。
直到现在的时候，我会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哎，竹子你这颈纹你得注意一下，你有点深的时候，我会大大方方的跟他们说，这是娘胎里带的，我试了但是我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 dark secret。 然后我也是真的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斗争，心理斗争，慢慢的觉得说不把它特别当回事儿。
嗯，
然后甚至现在我比如说录 vlog 的时候，那你知道这全方位的我各种丑的什么真实的都来了也有很多朋友们能注意到我这个颈纹的问题、
嗯、
还会跟我留言说竹子我就爱你的颈纹，我当时想说你这到底有多重口味啊，
竹子要舔你的颈纹
但是呢就是 fairly speaking 啊，有一点我还是挺感谢我交往过的男孩子的、
嗯、
因为女生爱美嘛，最怕的就是被自己的男朋友发现这个问题。
嗯，
但实际上我发现没有一个真正喜欢过我爱我的男孩会跟我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我们特别自己去在意的缺陷实际上可能会被你另外的一些优点所掩盖而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嗯，
反而你自己对他的纠结会让他变得更加的丑陋。
另外我觉得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有爱人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对你的缺陷非常非常的吹毛求疵，然后也要去挑你的毛病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
朋友，没错，
或者是爱人。
曾经我记得我写过这么一篇微博啊，真的是我现在还能记到那天的感受。就有一天我14岁的时候，我上寄宿学校，然后我妈来接我，她那个时候把我一个人放在车里，她去买什么东西了。那天阳光特别好，我就把那个车的那个镜子这样掰下来看着我自己，然后我就说我怎么这么丑啊，真的说真的，我就看着我的颈纹、
嗯、
然后看着我身上一些其他的缺点，看到我的秃顶
怎么跟一个乌龟一样
是
一个秃顶的乌龟
没错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腿还是有点那个不够直，然后小腿太粗等等等等，就是一些被放大的所有的上瘾缺陷。而且我当时数了我一共有14个缺点，我还特地记下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看那个阳光，我想说阳光这么的明媚却把我的所有的缺点照得这么明显、
嗯、
我是这么的郁闷和自卑、
嗯嗯、
但是不知道我觉得还就是说也许作为一个14岁的少女，我提前意识到这些事情并且把它放大，但是上天同样给了我一门天赋、
嗯、
就是我这个人极为健忘、
嗯、
你知道吗，
就是这14个 刚提出
来刚数完
哎什么来着
我就给忘了。
嗯，
嗯，然后呢再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是给忘了，
嗯，
我是特别快的去接受了它、
嗯、
那我能怎么办呢、
嗯、
那我现在也没有钱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甚至有一些东西是你有钱都改变不了的，那我只能说我去发扬我的优点吧。
嗯
嗯，那慢慢可能我身边的朋友会看到我的优点被他们去吸引而忘记我有这些缺点，或者说从来都没有留意过我有这些缺点。
嗯
嗯，
我前一段时间曾在微博上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嗯，我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心魔，就是我因为自己胖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出门，然后我会编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那个我爸病了呀什么的，然后说完了以后往地上跪一会儿，因为就是那种惩罚自己因为不能让这件事成真。
嗯， 嗯，
嗯， 嗯，而且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26、27岁吧，或者说我就说我病了呀，或者说我今天、嗯、有事儿啊什么，但是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胖、
嗯、
然后我当时会就是每次想完了以后那地上就铺着各种七八套我试的衣服，然后我就在那儿，我就在我的衣服里边大哭。
嗯，
这个是我曾经的一个心魔，我没有办法去除。其实到现在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只不过是我的坚强能够把它战胜了，或者说是我现在能够比较舒服的能跟这种情绪相处了、
嗯、
就是其实在你们我觉得我跟竹子可能算是他是算是比较健忘比较乐观的人，我可能觉得是我的表达能力或者我的想要去 就是我想去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会有的时候会把我这个很黑暗或者很狭隘的这个情绪打败。但是其实你们真的不要难过，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会有跟你们一模一样或者是比你们还要狭隘还要黑暗还要愚蠢的那种想法。就比方说这种邵静竹在阳光下数出了自己的14处罪恶。在那儿说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就是什么那个大脚痦子怪
和那个和秃毛乌龟，
秃毛皱纹乌龟的故事以后，其实我挺想给大家念两封，就是之前我们收到的邮件，也是启示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几位朋友。这个是我们新做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跟你们发的邮件息息相关，叫做
你的
秘密。然后这次没有被读到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把你们的信留下来，然后在贴近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还会涉及到，而且我们每一封都会有很认真的看，这个你们放心。现在我们来念一封这个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
这名字是真的假的？刚编的。
刚编的，就是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一个秘密啊。
我们来听听小甜甜的故事。
今天我想讲一个除了我家人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而且一直让我很难以启齿。我有先天遗传的狐臭，从小到大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困扰。后来高二的时候我去医院做了手术，本来以为是微创的，结果发现胳肢窝留了很大的疤痕。有一次体检医生让我们脱衣服，我甚至想到去死。总之这件事情让我在无数的夜里面偷偷流泪，不能穿吊带衫，不能穿游泳衣，可是我在别人的眼里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现在我读大学了，有了男朋友，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他坦白这件事情，也不知道他知道了会怎么样，以及我以后生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有同样的遭遇，我真的很难过。
其实这个事情离我并不远，这个我不是说，就是因为我，哎，我这真是这出卖，做一个节目要出卖多少个朋友和家人，就是这个我爸呀。
邵老师，对不起，邵
老师，对不起，
那个
对对
我陪你吃面条。
我爸也有一点点这个轻微的狐臭啊，对。然后我这小的时候，
你确定你这真的能说？
没
你爸不会给咱们俩给打了？
我爸一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我爸经常就是靠近我妈说这是男人的味道。没有，然后但是我妈就从小也是很担心我有这个狐臭的问题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熟睡的时候，马女士会偷偷潜入我的房间，把我这个嘎吱窝给抬起来。把他鼻子怼到我嘎吱窝上闻一闻，对。但是还好就是我这个随了妈妈的那一边，但是曾经被我妈带的疑神疑鬼，所以我非常能体会这个女孩的这个小心思啊。但是说实话啊，就我不这样安慰你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你知道这个大多数外国人
都
是有狐臭的，
狐臭之王。
对，他们每就是这个咱们实际上咱们的这个亚洲人是基因突变了，咱们没有，但是这个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除了东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的，而且
很重的体味的，
是的，而且东亚人里面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你并不孤单。可能谁知道张曼玉也有这个问题，
对，
也许林青霞也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也许那什么 Scarlett Johansson
就
一定有这个问题，
麦当娜就臭死了。这刚跳完舞，
臭当娜
开完演唱会之后，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外国人他们就很开诚布公的， 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那种止汗喷雾啊之类的、
嗯、
包括我男朋友这个他要是一两天忘了用了那我就是这个味道也是很明显但是他也都会、
嗯
就是他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主要是咱们生活在这个中国可能会觉得自己还是少数但其实你并不是、
嗯、
你放眼在这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
关于这个要不要跟男朋友说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男生要是连这么点小事儿他都接受不了
真是
将来生活里边大风大浪他能承担了吗
就是的
到时候你生孩子的时候那场景可比你那疤痕要血腥多了
而且我相信啊、
嗯、
随着未来科技的发达、
嗯、
你以后生了孩子就算有狐臭那个时候肯定会有更先进的科技对它进行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处理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要把这个狐臭的问题放到世界的舞台上放到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的长河上去看待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这个邮件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她是这个是曼迪摩尔曾经
尔
这位叫的曼迪摩尔的女生呢、
嗯、
是小的时候被藏獒咬过、
嗯、
然后她还是增生型的体质等于说这个疤痕还是会一直长大的她非常难过她觉得自己摸到这个疤痕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冰冷很绝望、
嗯、
然后关于疤痕这件事情呢大家其实可以上 YouTube 上或者是看一些视频我曾经看过很多女孩把她们的疤痕改成很可爱的小纹身、
嗯、
或者说是如果你真的就那么不喜欢它你可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些那个遮瑕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真的是可以遮住很多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最健康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很亲近的人、
嗯、
你被一条狗咬过好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有些人也有过快生死的这样快濒死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分享的那个人是以笑话的态度面对你这个人以后可以远离了
就是一人渣
对
嗯
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想让大家以一个比较不能说是正确吧但是比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引号不完美
嗯，
我觉得这些不完美说到底这个是属于你的你怎么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相处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
是的
嗯。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话题的、
嗯、
然后我也很喜欢女孩有非常开放的态度来分享她的不完美其实我相信韩夏也是今天可以来坦诚的这个跟你们坦诚的这个勇气、
嗯、
也来自于其他人的勇敢、
嗯、
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在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勇敢也许你可以在今天咱们这条喷嚏下面给我们留言、
嗯、
分享你的不完美
是
那我相信第一也许你是说出来是一种解脱那对于别的女孩看到也是一种鼓励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场景吧我彻底改变的那一天是我曾经在纽约的大街上走我看到一个看起来有160-170斤的那样一个女孩她这个体重在我们中国的审美里面已经是胖了但是我记得她穿那条特别漂亮的小黑裙子然后他滑了一双旱冰鞋然后特别特别自信的涂了一个大红唇在那个街上我旁边一闪而过我当时觉得他太美了、
嗯、
就是是我见过最美的几个女性形象里面之一我觉得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并且不惧怕去暴露自己所谓的那些不完美其实是我们一直得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waiting for you
For I'm broken down, I'm coming down.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对，
这最后一个环节还是一个推荐的一个环节。
是的，嗯，
但是这次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文艺、优雅。含义深远的这么一个
诗情画意的一个名字，
对，诗情画意的这么一个名字，嗯，它就是
这挺不错的。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季跟上一季不一样，咱们不分享书了，
嗯，
也不分享电影和剧了，
太烦了，烦死
了，太烦
了，
咱们不故作风雅了，
嗯，
咱们推荐点其他的有意思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两个呢交替轮换，
嗯，
一人每期分享一个。这期韩夏先来，
我这次给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一个广播，你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去听听人家别人那些有质量的，别老听我们俩在这儿瞎甜蜜的说。就是你们也去听听那人真说的好的。这个是一个全英文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那
肯定没有问题，
没错，
对不对，
嗯，
就是大家可以在 iPhone 自带的这个播客的App 上去找一个 podcast， 它的名字叫Terrible Thanks for Asking。我会给大家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它其实它这个 podcast 描述特别有意思，经常会有一些人见到你说 How are you， 你感觉好或者不好，其实你都会说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但是这个播客的名字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相反的回答，就是 terrible, thanks for asking. 那就是说就是特别差，
对，
谢谢你问了。
别甜蜜的问了。对，
这个里面经常会分享一些这个主持人他叫 Nora， 他特别好玩的一点是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幽默，会把一切，他有点像你，他会把一切事情都化解成一个比较正面和好玩的一个看法，但是其实他身上经历过特别不好的事情，就是他的丈夫在35岁的时候得脑癌去世了。
Oh, horrible.
嗯，这个里面会请到各种各样的女性或者男性嘉宾，这里面的人啊，可比你们的问题大多了。他们有些人是到35岁还没有谈过一次一个月以上的恋爱，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产前产后抑郁症，或者是伴侣以一种非常非常奇怪或者是难过的方式去世，或者说是很多人有噩梦，觉得自己妈呀，我这一辈子就孤独终老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能够想到生活里面的问题，
嗯，
但是在这个 Nora 比较轻松的这个，他竟然开玩笑就说哈哈，你这算什么，我丈夫已经死了，
嗯嗯，
就他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些问题就 I feel terrible today but so what，
嗯，
会让你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在里面。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自己的这个问题特别大的话，你们可以打开这个播客来听一听别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就算你们觉得是那种美国特别时髦的西海岸住一个大 house 的人，
嗯，
他可能在36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处男。
嗯，
就是
这个推荐真的特别好。
嗯，
而且借由这个想法，我想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跟我吐诉他最近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啊，
嗯，
或者心情很灰暗的时候，我会耐心的听，然后我的一个劝解的方法就是要不然跟他说一件我也特别丧的事儿，
嗯，
可能没他那个丧，但是总的来讲会让对方高兴一点。
嗯，
要不然就是你给他讲一个你听说的另外一个可能他不认识的人更丧的事儿，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也会让对方的心情好一些。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播客就特别适合觉得自己快死了的人，
嗯，
觉得自己今天实在是不行了。
嗯，
当你发现你的事情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粒尘的时候，
嗯，
你就没有那么再难过了。
嗯。 咱们今天的喷嚏就是这样。
是
我们非常，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喜欢我们这个新一季的喷嚏、
嗯、
这个格局、
嗯、
然后这个内容和上一季喷嚏一样、
嗯、
我们的播出时间呢还是每周日的晚上8:30。希望我们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的周一，陪伴你一起打开新的一周。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认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真的吗？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闲言碎语和老娘们似的碎碎念能够给你们真的带来一点好心情，或者是一段有意义的时间，好吧。
嗯，好的，
谢谢你们，
那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拜
拜。
拜
拜。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I didn't understand it.